第159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但走到这一步，我已经没有回头的理由。我已经决定了要爱顾且行，决定接受他的一切。可是这个人，他有那么多的老婆，他对我这样，也曾对别的女人这样，他吻我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别人？就算他说只对我一个人真心，可这真心又能持续多久？他把我抱到床上，轻轻地褪去我们的鞋子。我很害怕，害怕到不敢推开他。他含着我的嘴巴时，我忘记了要怎么迎合。他拥着我的身体，而我却不禁细细地站立，连死死抓住他衣上的手掌都在发抖。我怕的不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，而是这样之后就注定的生活。我会和其他后宫的女眷一样，日日期盼着自己夫君的到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伺候他，生怕他哪一日就忽然将自己遗忘。我想起那日去七燕阁看到的吴淑女，此刻她已经晋升到妃位，却被打入了冷宫。那日他带着礼物去看望陈化桥，却不想带过去的礼物太寒酸，生生被奚落出来。七燕阁就在墨院最外面的一间，我在房中听到他身边的侍女说话：
新兰殿的宫人好生势利，昔日娘娘受宠时待娘娘如何热情恭顺，如今咱们一时受冷，却说那样的话伤人，也不想想这后宫里风水轮流转，待他日娘娘重获圣眷，他们当如何自处？
我还偷偷看了那吴妃一眼，面上虽也上了些薄妆，昔日的风采却已经失去大半，便是淡妆着身也没了过往的清纯可人。宫婢说这种不敬之言，她也只能淡淡回一句：是我这做主子的没用，叫你跟着我受苦了。我想他大约是连身边伺候的人都不敢得罪了，否则在那无人问津的凄苦之地，谁都可能反手扎他一针。即便远离了波澜诡谲的风口浪尖，处境却更为清简。我曾让苗红出去打听吴妃失宠的原因，说是她在宫里的画师处见到一幅我的画像，绘得极为生动曼妙，心里很是喜欢，便请画师照着给自己绘了幅像呈给顾且行。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顾且行怒了，说他仗着同我有几分相似，东施效颦很丢脸面，放进墨院里思过。被放进墨院的人，说白了就是彻底断了偶遇的机会，省得皇帝有事没事还能看见心烦。那无非没人招惹没人陷害，就这么被打发了，只可见君心是何其的无常。可是这样无常的顾且行，他说他爱我，说只会爱我一个，我还是会害怕。我心不在焉地想着这些，顾且行忽然停下动作，抬起头问我：
你怎么这样紧张啊？
没有。我目光闪躲，很没底气地回答，骤然聚紧了眉心。顾且行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他说：
你怕我？
我没办法回答，目光继续躲闪。他忽然冷笑，自语似的说：
哼，连你也怕我？算了，等你准备好再说。
我觉得挺抱歉的，我又一次成功地扫了他的兴。怎么这种事上我这么善于扫兴？我越来越不相信那些小本上女主角被强迫的段子，强迫就强迫了，后来还就那么将破就破的深深爱上了，然后男主角的强迫就成了爱的体现和催化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那样的男主角真是中规中矩啊。想想我这么多次的死里逃生，一个是容其脾气太好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一个是顾且行脾气太差，他说扫兴就扫兴，何其不合乎常理。这天顾且行没走，躺在我床上睡了一夜，黎明时灰溜溜地去早朝了。他走以后，我在床上辗转难眠。顾且行留宿娇华殿这个事情太不成个体统，
若是没人知道还好，哪怕被一双眼睛瞧见，一张嘴巴漏了风，就足够给我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我必须得想一个很合乎体统的说辞，便说我们下了一夜棋好了，反正这一夜也没有吹灯。然风言风语想要传开，不是我一张嘴巴能解释过来的事情。过去我在宫里的时候，怎么就没发现这皇宫已经人言可畏到这个地步了？还是说陈化桥整顿不周，以往有这些有损天家颜面的事情，后宫的领导们通常手段极其迅速，马上切断那舌头根的根源，吓得所有蠢蠢欲动的舌头都老实巴交地缩了回去。那日我闲得发慌，终于忍不住迈出了交华殿。可我在这宫中已经没有几个旧交，思来想去，只能看看还在坐月子的陈化桥，顺便瞧瞧他的小皇子。小皇子生得很健壮，一点都看不出是个早产儿。大家很狗腿地说，这是皇上的福泽庇佑，小皇子有真龙之命，不过是急着出来罢了。这还没满月呢，太子的头衔已经被悄悄扣在头上了。我还是不敢抱他，至多是放在摇篮里逗一逗。我很喜欢他，这是我看着出生的孩子，简直就和自己生出来似的。我想，倘若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，他要是敢对我不孝顺，我还得告诉他，要不是我在你娘身上扎了几针，你指不定还得多喝多少羊水呢。姑姑，叫姑姑。我摇着小鼓对他说话，陈化桥捂着嘴轻笑，他说，这才几天，瞧把你急的。我一跟着笑起来，忽然想起我这个姑姑其实也名不副实，万一哪天顾且行，当真一个大刀阔斧力排众议的给我弄个妃嫔的名分，本公主在这皇子面前还得低上一头。不好不好，那我岂不是失去了往后倚老卖老的机会？我最喜欢调教人了。我同陈化桥说笑着，不巧赶上荣琪进宫来帮陈化桥请脉。听说日前那个糟老头子陈太医在皇子出生以后就告老还乡了。我不想看见荣琪，对陈化桥打了个招呼便急忙离去。心情烦闷，趁着秋凉便在园子里随处逛逛，而荣琪那个脉请的也不算很慢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会找，偏在园子里给我抓了个现行。我看着他轻飘飘的，啊，靖王爷是特意来找我的。苗红对荣琪俯身行礼，很识相地退下了。荣琪走过来拖着我的手，把我拉到一个很确定很确定隔墙不会有耳的角落里，轻轻皱着眉头问道，
你脑子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我觉得事到如今，荣琪不该再管我的闲事，便一偏头道，王爷若是这般好奇，加之医术过人，不若自己打开看看。
你少同我鬼扯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
他正色道，不知道。我不客气地挑挑眉，本宫有事先告辞了。
你继续这样躲我，我只会认为你还没有忘记我。
这个人最善用激将法，对我那是一击一个准儿。我一转头瞪着他，我说，对，我怎么可能忘了你？我记得你，记得死死的。你不把我伤得这么深，我怎么可能记你记得这么牢？不过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除了记仇之外，我的忘性一向不错。若是王爷以为本宫记得你是记得旁的事情，那段是高估了自己，就休怪旁人笑话了。
笑话？
荣琪冷言道。
你还知道笑话？你和皇上现在可不就是人尽皆知的笑话？
也许全天下都知道我和皇兄有染，你也不是第一个，轮不着你过问。
你以为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吗？全天下也知道你顾切哥和我荣琪的婚约，你最好管好自己，不要逼我。
他道。我收回目光，苦于笨嘴拙舌想不出更好的话来刺激他。我回宫恢复身份以后， 他并没有再拿出圣旨来讨要我，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只是他不给我添麻烦，这很好，我也没有必要追究。但是他现在再拿圣旨来吓唬我，我也不害怕。这我早就想明白了，如果他真的爱我爱到发疯，拼了全家老小的性命跟顾且行抢，并且他有种抢成，我就有种死给他看，我总有办法让他狠狠地吃一回瘪。看我不说话了，他的脸色才放平缓了些，问道，
他为什么在你房中过夜？